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纽约法会发言稿，题目是《珍惜》，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一直以来，我都把自己当作一个懂得珍惜一切的人，所以每次我听到珍惜这两个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个道理我明白。但是在去年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难关之后，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珍惜。而过去我理解的珍惜其实是很肤浅的认识。2017年11月19日，我在上毯子功课中翻跟头的时候，不慎砸断了跟腱。我当时在做毽子小翻后提，我做完小翻要做后提，当时我想再给点力，但我砸下去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在跟腱上的一阵剧痛，就像一把刀刺进我的脚跟。一开始我以为毯子工老师不小心踢了我一下，或者是我砸到一个什么东西上，我落地的时候滚了一下，第一瞬间看到的就是老师惊恐的表情。后来我发现教室里其他人的表情都很震惊，我想站起来走，但我感觉这脚好像缺了什么东西，不像是我自己的脚，完全不听我的控制。我立刻和自己说没事没事，然后在我的思想中求师父帮我。再后来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一种干扰，为了不影响演出，办公室安排我去做手术。当时我在整理行李的时候，我一直在心里说，我不听旧势力的安排，我只听师父的安排。但是心里也有其他的念头，我能恢复吗？我以后还能跳舞吗？我还能回到山上吗？等等。就当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神韵办公室打电话来询问我的情况。我说我什么都不怕，就怕回不到山上。电话那端说肯定可以回来的。这些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让我有勇气走出下一步。到医院后，医生诊断说我的跟腱断裂和普通情况不一样，一般都是从跟腱中间断裂，但我是跟腱和骨头脱离，所以要把跟腱拉下来，用钉子把跟腱钉在骨头上。做完手术之后，我不能正常走路，一定要依靠双拐。正常生活中的简单运动对我来说都变得十分困难。那段时间我每天只能坐在那里，我只能一直思考，我向内找，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找到了很多执着心、显示心、妒忌心，但是最突出的是对情的执着。因为我快成年了，头脑里总是会产生关于将来成家立业方面的念头。每当这些念头出现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还没成年，不应该想这些东西。但是我的脑海里还是会经常出现这些念头。同时我还发现，过去我见到女生的时候都会非常小心，不去主动搭话。但是后来我在摄影组帮忙的时候，因为要经常和女生合作，我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我告诉自己，这段时间我一定要把这些执着全部放下，更精进的修炼。我也知道自己养伤的这段时间会回到常人社会，会有很多能勾起执着心的东西，所以一定不能放松自己。于是我每天学法两次，一次和父亲一起学，一次自己学，也会练两个小时的功法。因为当时不能站立，所有功法只能坐着练。慢慢的我发现，其实以前我在山上学法时，很多时候都是在走形式，并没有专心学法，所以我采用慢读的方式学法，每个字都往脑子里进，不要像小和尚念经一样不走心。于是很多我以前不理解的法理慢慢都理解了。过了几个月，我可以正常走路了，但是我的人生变得非常消极。以前我总是抱怨自己休息时间太少，可是现在呢， 每天我可以随意支配我的时间，但是我过得并不开心。我感到所有大法弟子都在努力救度世人，而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最消极的这段时间里，有三位同学一直通过网络鼓励我，帮助我走过这一段困境。通过他们的帮助，我越来越乐观了。我对自己说，这段时间不能浪费掉，要好好把握。所以，除了每天的学法练功，我还参与推广神韵的项目，在神韵后台帮忙，学中文，看很多舞蹈视频，学习摄影，也去上了表演课。其中在神韵后台帮忙的日子里，我受到了很多启发，因为我14岁就来到神韵，在师父身边已经习以为常，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当我以当地学员的身份来到后台的时候，我看到大家见到师父一次有多么的激动，因为神韵是在师父带领下做的，所以大家对神韵的每一位演员都非常友善和热情，他们把神韵的演出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比自己休息和吃饭都要重要。我在后台看到了许多这样的例子，让我由衷地敬佩他们。我回想以前我在神韵经常会抱怨太累、无聊等等，现在我才知道是自己太不争气了，我并没有真正懂得珍惜。我的团也来了洛杉矶两次，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也有很多感慨。我发现以前我在神韵的修炼环境是很宝贵的，因为我身边都是大法弟子，而且都和我一样大的。我在洛杉矶养伤的时候，身边除了我父母之外都是常人，和常人我也可以交流交朋友，但我总感觉和他们的交流很肤浅。而我和神韵的同伴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这个环境和这份感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回想到以前和同学们吵架发生矛盾，自己非常惭愧，而且意识到以前自己拥有的环境是多么的宝贵。几个月后，我的伤势恢复了六七成了，除了跳和翻，基本的舞蹈动作都可以做了。我联系了团长和山上，问我是否可以回去，但是他们给我的回答都是不太确定的，让我再等一段时间。但是这时巡回已经快结束了，很快就要开始下一年的巡回准备工作。虽然当时神韵办公室说过我可以回来，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些疑问，会不会有什么改变？我回不去了怎么办？如果回不去，我应该去做什么？等等。通过和我妈妈交流后，她提醒我说，应该把心都放下，回不回去都无所谓，最关键的是你会继续坚定的修炼，不管走到哪里，你都是大法弟子。后来我向内找之后，发现自己有很多怕心存在，所以我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无论如何，就听师父的安排。我的心平静下来之后，校长给我打电话说，经过请示，允许我回到山上。当时我真的非常激动，感到师父对我的慈悲。回到山上之后，一切都像一场梦，见到师父，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现在，如果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提醒自己受伤时期经历的事情。每当跳舞失去动力的时候，我会想到那个时候我连走路都不能自理。每当我和身边的人发生矛盾，过心性关的时候，我会想起那段时间一个人在家孤独的感受。每当我修炼上松懈的时候，我会想起师父对我的慈悲。有人会想，跟腱断了，对舞蹈演员来说实在是一件太悲惨的事了。但是对我来说，这并不是坏事，因为它让我看清了真正的自己。更重要的是，它教会了我什么叫做珍惜。我能走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一部分是来自老师们的关怀与鼓励，另一部分来自同学和家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对法的坚持与信念。我相信大法，大法能够圆融一切，让坏事变成了好事。感谢师父，感谢神韵，感谢同修。
请听2019年纽约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我在法轮大法中的修炼体会，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香港大法弟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大纪元做兼职编辑设计排版，几年前开始全职做广告销售的工作，从做真相传单到参与媒体经营，在主流社会全面售卖，从抗拒商业行为到与集团老板谈合作，深深体会每一步都是修炼，都是放下自我成就整体的过程。小的时候记得父亲的一句话，逢商必奸，所以几乎对所有的商业行为都十分抗拒，从骨子里看不起销售。修炼之后，师父说，过去有个说法，什么十商九奸，这是常人讲的，我说那是人心的问题。见转法轮。可是我还是有根深蒂固的观念，直至大纪元社长叫我做全职广告销售，我还心里头发怵。本来设计是我最擅长的，十几年在大纪元的设计工作也同样是修炼，而且早已得心应手，又不用放弃常人工作的高薪厚职，但师父要的是媒体走向良性循环，我必须放弃自我感觉良好的安乐窝。内心知道这是师父叫我修去自我，配合整体，破除观念，全职做销售。刚开始做广告销售的时候，我是白纸一张，对销售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就是跟着其他同修去扫街，单纯去讲真相，讲完真相人家也挺感动，但顶多赞助一点，却很少签约合作，自己还沾沾自喜，觉得讲得不错，救了人。有一次同事说，你去见客户像老师教育孩子，他说客户道不出自己的东西，是不会听进去你说的话的。是的，我是否真的知道对方讲话的误区在哪里？讲真相到底是讲我要讲的，还是要让对方听进去？这点不仅反映在销售上，也同样反映在我写的讲真相的文章，做的设计排版，乃至跟周围的人讲话的态度。一味地讲自己要说的，对方就会闭嘴，我也就不会知道他的误区。做媒体只阐述自己要说的，而不懂得人们的喜怒哀乐是什么，就无法根据他们的理解能力来讲清真相。同样的，如果我不彻底道出对商业的固有观念，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市场及客户的生意模式，失去广告收入的媒体又如何生存？还在做媒体兼职的时候，每次师父提到媒体要良性循环，我都觉得心情沉重，因为香港大纪元当时在正规管理上还有一段距离，同修之间还有一些解不开的结，面对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与排挤，人力、物力、财力都十分欠缺，一直无法做到打平。作为免费派发的报纸，虽然能做到一定的人群了解真相，却无法深入主流社会。多年下来，眼看着大家做得疲累麻木，又没能打平，心里着急却毫无头绪。师父做神运，给各个项目做了榜样，培训新人水平高超，用什么形式都可以救人。我们豁然开朗，明确了媒体的发展方向。2014年是天象变化的一年，中国贪官的被抓证实了大纪元的预言，是大纪元飞速发展的好时机。社长安排了一位商业奇才的同修做我的拍档， 我把自己放空，发现好像海绵一样吸收着拍档的销售话术，发现他的商业头脑完全符合法在人中的表现，很容易就明白了很多道理。放下自我也使我更切身体会香港人在传统文化上的价值观，普世价值，也更能符合主流社会的角度去讲大纪元的理念及大法真相。基本在不同理念的常人面前都能静心了解对方的心态，将问题迎刃而解。这时的我们每天去见客户都很开心，签了国际知名品牌的广告，本地名牌的广告，因为常人对我们的敬佩，介绍给我们上市公司的老板联络方法，使我们进一步在主流社会中讲述大法真相，慢慢树立大纪元的品牌。我还发现，每逢我们互相之间有矛盾，一旦不向内找，常人客户就变得负面，广告签单就一定泡汤。所以，无论怎样的矛盾，我们学会的都是要放下自我，互相配合。这也让我深切体会到，接触到的常人的表现与我们自己的修炼息息相关，我们的修炼状态和对事情的看法直接影响到他们是否能被救度。我同时发现，大品牌的广告能续签的寥寥可数，通常是签了一次合约之后就没有下次了。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大公司内部有很多人还不知道真相，在大纪元做广告遭到很多来自他们内部以及他们的客户的阻挡，即使记者采访也时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些主流的人士大部分我们还接触不到，无法面对面讲真相。另一种是公安直接找到广告客户在中国经营的公司进行恐吓，深入主流社会，令媒体走上主流通道，摆脱被边缘化，迫在眉睫。突破瓶颈，整体配合，报纸在便利店全面上架。2016年起，香港大纪元开始在200个报摊上卖，但大型通路的便利店不仅上架费要几十万港币，发行公司也不愿接我们的生意。为了保持印刷量，不得不同时派发免费版本。为了保持大纪元独立的品牌形象，通知各真相点，不能再在真相点派发大纪元时报。一次，我经过金融区，见到有位同修在真相点派发大纪元时报。我走上前去，请他不要再在真相点派发。他义正辞严地说，不用说了，我一定不会停止派发大纪元的。我愕然，才发现我们还没有形成整体，很多同修还没有理解为何要让大纪元上架，为何不再在真相点派发。一直以来，大家只是想大纪元是讲真相的工具，多派发一些就会多一些人得救，想法都有道理，但大纪元要做主流社会的话，就不能像传单一样做，要像神韵一样做成一个市场的品牌。师父说，当初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把它当作一个讲真相的工具，没想太多，甚至有人把它当作像一份传单一样去做。现在当然不同了，大家也逐渐地认识到了，不能够抱着临时的思想了，要把这份报纸做好，而且还得走上正规的路。见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可是要所有人都想法一致，形成整体，并不容易。 大纪元要正规管理，才能使所有的同事拧成一股劲。可是正规管理意味着所有的参与同修不再是义工的心态，要像员工一样遵循公司的制度，即使补贴微薄，也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需要接受管理。即使与自己的想法不同，也需要按照公司要求去做。即使与其他同修有解不开的结，也要放下自我。即使并非自己所长，也要全力以赴配合。有明确的权责分工，言行要负责任。这几乎对所有参与其中的同修在心性上的考验以及承受能力都是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可是这对于大纪元来说却是走向正常经营的必经之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立足于常人社会，才能把大纪元留给未来的人。大纪元每日的集体学法，每周的大组集体学法交流，保证了大家最终拧成一股劲。对我来说，每日的集体学法太重要了，可是我发现自己无法静心学法。有一段时间思想业力严重的时候，要么犯困，要么思想中跑出来别的讯息干扰我。我知道再也不能这样下去。2016年夏天，我开始尝试在集体学法的时候背法，结果惊奇地发现，我要完全集中精力的时候，基本可以背下来第一讲。之后逐渐的，我在集体学法的时候开始尝试把整本转法轮背诵下来。思想不集中的时候就会背不下去，有任何不顺利的事、压力大的事、过不去关的事，学完法好像一切都变得轻松顺利了。所以无论如何，我都尽量参加早上集体学法，这才能保证得了时刻都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能够清醒理性的过关。今年年初，社长打电话通知我，要我去申请在便利店将大纪元全面上架，走向主流。或许是天象变化，今年致电便利店采购人员，通过讲真相，对方初步同意了我们上架，而且上架条件也很好。我们知道上架是一关，而解决发行问题是最困难的。常人媒体交给发行公司做，但每个月都要几十万，这就需要我们的同修在各自区域帮忙做发行。为了避免干扰，我们在与对方签订合约之前只通知了个别主管。在距离上架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对方终于签好了正式合约。社长立刻和佛学会联系，同时晚上召开派发人员会议，同修们都非常配合齐心，在很短时间内覆盖了全香港500个便利商店。直至正式上架前，我们都还在更改店铺，来配合同修的时间以及发行车辆的路线。便利店集团提醒我们，一定要在8点前送到，而且也担心我们是否做得来，一直说服我们做300家。但我知道上500家既能包括所有交通枢纽上的便利店，也能包括一些小区部分，意味着更多的人看到大纪元在正式售卖的途径上架。上架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我们所有同修还在演习，看过程中是否会出问题。4月1日，所有主管半夜开始跟车踩点，落实到所有落报点，所有负责发行的同修都到位。除了各店不太清楚我们上架需要协调外，各方面都做得很好。第一天下来，只有10家便利店因为没有收到通知而拒收报纸，但第二天之后基本都收了。连便利店那边的窗口都跟我说，你们第二天就理顺了，已经很不错。我知道只要用心，大法弟子真的是无所不能。但是上架第二天，便利店集团负责我们项目的主管联系我， 很生气地说，有很多家便利店以及内部宣传部门投诉我们，投诉的原因各异。他说，如果再收到投诉，就把我们报纸直接下架。我心里很急，马上找负责各区的主管调查，结果发现有一部分是误会，有一部分是大家好心，没有意识到主流社会的公司文化。我心里很难受，背后还隐含着怨恨之心，我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师父说，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见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我向内找，发现我的担心本身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如果我在常人公司工作，避免不了遇到同样的投诉，我为何不会这么紧张？因为我担心对方受中共的压力，受到不理解的同事、生意伙伴的压力，而导致我们下架。这本身不就是承认了这样的安排？我自己的心不稳，就会加大对方的难。我就正常的把问题解决就好。第二天，我致电对方，跟他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告诉他我们如何解决了问题，又跟他说，其实大家一开始合作总是有一个磨合期，过了就好。没想到他也说，我知道你们都很配合，然后语带双关地表示，他那边可不是风平浪静。我知道他是在承受压力。之后，每家不理解的店家，我都打去电话查询，很多店家的问题也都解决了。在过去不少项目中，我都深切感受到，只要保持修炼人的心态，很多事情是师父在做，是神在帮助，而非我们个人的能力所致。但这其中却体现着我们的用心、修炼以及救人的心态。在香港举办舞蹈大赛初赛。2012年，香港首次尝试举办舞蹈大赛，却遭到中共流氓组织的破坏。2016年的初赛，又因为邪党干扰场地方而被临时毁约两次，最终移到台湾举办。2018年，香港再次举办舞蹈大赛，我们与一家国际机构签约后，对方最终因为惧怕中共，在比赛前三个星期临时毁约，后来证实是香港政府致电那间国际机构，威胁他们不要跟我们合作。我们没有一丝想放弃和惧怕的心，改从私人场地入手。在距离比赛前大概两个星期的时候，得知一间香港著名大学的体育中心有空位，我们谨慎对待，不把消息暴露给邪恶。中共特务从不同方面试图打探场地申请状况，都被我们一一识破并智慧地应对。当所有迹象都指向在台湾举办大赛的时候， 我们静静地跟体育中心签了合约。整个过程惊心动魄，感觉比电影中的反间计还要精彩。就在付款的前一天，收到通知说舞蹈大赛要改变地点，我马上联系体育中心，好好解释了一番，取消了场地。去台湾搞，这下突然变成真的了。到了第二天，又说可以在香港搞。我当时愣住了，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提醒自己什么念都不要动。于是马上又跟体育中心联络，租下了场地。或许正因为如此，直到比赛的前一刻，亚太区舞蹈大赛初赛到底在哪里举办，协党的流氓组织都没反应过来。比赛当天早上，大型巴士把比赛选手以及工作人员运送到场地。早上，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两个多小时，中共在香港的一个邪恶组织的头目带人赶到比赛场外聚集叫嚣，还试图闯入体育中心。场地方的工作人员叫来了警方和大学保安部门几十人。借这个机会，我与在场的校方以及体育中心工作人员讲真相，主动请他们到场地内观看比赛。他们看到比赛与邪恶组织的谩骂内容风马牛不相及的时候，表情都在变化。这时，一位校方保安部门的高层从恶人聚集的门口进入，经过我面前，跟我握手说，你们会顺利进行的。这天下暴雨，恶人在场外从早淋到晚，我们在场内完全不受干扰的顺利完成了初赛。校方保安部门的高层在赛后对我说，他曾经在立法会工作，在所有申诉团体中，他最敬佩法轮功，只有法轮功才是真正的和平理性，不屈不挠。我听了十分感动，为这个生命的选择而感动，也为这么多年香港大法弟子的付出而感慨，更为师父的巧妙安排救度众生而震撼。临行时，保安团队十多人与我们握手道别，护送我们上巴士。警方安排了人墙挡住那群恶人，确保我们不受干扰地离开。在香港成功举办舞蹈大赛，为下一次申请场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过程中除了令众生觉醒，也向他们展示了媒体集团的国际实力，同时震慑了邪党及其跟随者。回想起和香港同修们一起走过的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路，没有人是完美的，不用修炼的。每个人都有被旧势力安排的因素，人这一层的缺点。有的人缺乏传统文化中的修养，有的人满身党文化，有的人介意别人的党文化，有的人用自己的尺子去严格要求他人。可是每个人也都有优点，在法中修自己，努力配合整体。只有放下自我，各自遵照法去做，互相补足，增加容量，成就他人，才能否定得了旧势力的安排，才能是真正的按照师父说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纽约法会发言稿，题目是通过维基百科项目讲真相，作者以色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2018年6月，
一位同修找到我，建议我和他一起参加一个针对退休人员的维基百科编辑讲习班。我感到困惑，思考着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退休了，从事写作，但我从未参与过写百科全书，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我是一名刚刚修炼了一年半的新学员，愿意参与有机会讲真相的任何项目，不管是否在我计划中或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同意参加讲习班，因为从我开始修炼的那一刻起，师父已经为我做了安排，我应该接受这些计划。师父说，因为你想修炼，我就会把你修炼的路重新安排，生活的路重新安排。见休斯顿法会讲法。该讲习班主要是技术性的，我们学习了如何使用软件，并练习我们学到的东西。一位同修告诉我，他希望上传一篇特殊文章到维基百科网站，过去曾尝试过几次，但都被删除了。他告诉我，也许在讲习班结束后，我们能够再上传这篇文章。那时我并没有那么感兴趣，也没有问过他这篇文章的内容或为什么会删除。在讲习班快结束时，要求所有参与者提交一篇报告。在这位同修和另一位协调以色列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同修的帮助下，我同意翻译一篇名为《中国观察家》的英文文章。他也是一名人权捍卫者和作家。这是一篇充满信息的长篇文章，之前从未听说过他，也不知道他的研究。我把这篇文章从英语翻译过来，因为我被要求这么做。在翻译过程中，我了解到很多关于中国法轮功学员被强摘器官的事实，以及这位作者。当我遇到问题或我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时，讲习班老师会帮助我，我们成了朋友。我将文章上传到维基百科后两分钟，文章就被删除消失了。我很惊讶，但我的心没动。我之前听说过这种情况，我相信老师会帮助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需要增加我的忍耐力和宽容度，不被冒犯和愤怒情绪带动。我试图找出事由，寻求老师的帮助和建议，找出原因，以及下一步我需要做什么。师父说，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见转法轮。我根据他的建议做了一些修改，再次上传这篇文章。我很满意，休息了一下，我以为我的任务完成了。信息中心的协调人建议我翻译一篇关于法轮大法创始人的文章，这是一篇带有传记细节的长篇英文文章。在翻译时，我知道了很多关于我们尊敬的师父的事迹。我很荣幸能够上传这么重要的文章，并感到自豪和满足。师父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见转法轮。我向内找，发现了自己对名利、自尊和成就感过于重视。这次我决定要去掉这些执着。一、如何去执着？我对法的认识有限，首先我必须承认我有执着。当执着来临时，我可以识别它，并在我体内感受到它。我发现这种执着带给我愉快，一个常人喜欢的愉快。作为修炼人，我决心要去掉它。我决定放弃愉快的感觉，放弃我对名的执着。我没有告诉其他同修我正在做维基百科项目，只有我自己和协调人知道我在做什么，观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翻译和编辑文章工作即将结束时，协调人突然告诉我，已经决定不把关于法轮大法创始人的文章上传到希伯来语维基百科网站。他没有说明理由，但表示这个决定是在和美国信息中心负责人商量后做出的决定。我想知道原因，但没有得到。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有英文版而不能有希伯来文版的文章。我坚持己见，与协调人发生了争论。他们尊重我的意愿，同意我上传我没有放弃并花了很多时间翻译的文章。 一旦我意识到我的执着，我不再问他为什么了，我接受了他的决定，但对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仍然感到沮丧。几天后，我意识到翻译这篇文章让我更加了解师父，帮助我了解师父的生活以及师父是如何开始传法的。对我来说，这些重要收获足以让我克服我的挫折感，对名利、时间、自尊和才能以及证实自我的心，所有这些都是执着心。我提醒自己，不是自己能够决定一切的。后来我记起了师父说，你们将来不会知道根本上我是谁，宇宙的任何生命都不会知道我根本上是谁。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然后我接受了协调人的决定，并放弃上传这篇文章。显而易见，我必须继续做翻译工作，来丰富希伯来语维基百科。我意识到，将文章上传到维基百科是一个利用互联网，是我向从未见过也可能永远不会见到的众生讲真相的渠道。我知道许多人阅读维基百科，它是一个开放的渠道，读者群很广。我再次与协调人进行了磋商，决定接下来我将翻译一篇披露中国活摘器官的重要报告。在翻译文章时，我发现这篇文章内容有些过时，由于原文是用英文撰写的，因此我又找到了两份报告，一份是2016年的，另一份是2018年发表的。我将这两篇报告的内容概述了一下，加入到我翻译的文章中去。我翻译着这篇文章，并不断添加最新的内容，将其与捍卫人权和其他语种类似的文章联系起来。在经过一些同修帮助审核修改后，我将文章上传到维基百科。在翻译、写作和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更多地了解了中国法轮大法修炼者被强行摘取器官的事实，我的知识不断地扩大。之后，我编辑了关于法轮功的文章，并将有关活摘器官的信息列入到其他文章中去，如种族灭绝、中国人权等。一直以来，我知道有一篇文章还没有完成，在撰写之前，我想积累更丰富的经验。讲习班结束后，由于我一直在撰写文章，讲习班老师建议指导我，他随时都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二，我从来没有规划过。同修试图上传但遭到删除的文章，是关于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报道。我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从头开始编写这篇文章。我开始计划收集材料和做些准备工作。我读过同修们写的文章，一遍又一遍地遭到删除。在我开始撰写之前，我被告知将举办关于删除维基百科文章维基百科讲习班，由我的前任老师，现在是朋友主讲。我知道我必须参加这个学习班，才能深入了解这个主题，并学会应该采取什么策略。讲习班举出被删除文章的例子及删除的原因，我安静地坐着听，没有参与讨论。在某一点上，据说如果某篇文章被删除，就很难再次使用相同文章名称上传。当我听到这一点，感到忐忑不安，因为我意识到好像暗示我正在撰写的那篇文章从头开始编写是没有意义的，上传的可能性不大，很快会被删除。其中两位讲习班的参与者是维基百科的资深编辑，他们透露只有在经验丰富的编辑的帮助下，一篇被删除的文章才能重新上传，甚至可以说重新编写。我情不自禁地说，请帮我再上传一篇被删除的文章。我恳求两位资深编辑，请求他们的帮助。我对我自己向不认识的人寻求帮助感到很惊讶，我很清楚他们会帮助我的，我还必须请求他们。其中一位资深编辑同意帮我查看一下，还有另一篇名为《器官摘取》的文章也被翻译成希伯来语，他不知道两篇文章之间的区别，因此我有机会向他解释这个问题。他对于我告诉他的关于在中国发生的强摘器官事实感到震惊，这促使他帮助我。他查找了一下， 在维基百科的档案中找到了那篇被删除的文章。在阅读那篇文章时，他对文章的内容、严谨的写作、深度以及大量文献的引用印象深刻，决定将文章重新上传到维基百科。他对这篇文章有15种语言版本印象特别深刻。他告诉我应该做哪些修改，以便文章能够重新上传到维基百科网站，而且找不出任何可以将其删除的理由。点击鼠标后，文章重新回到了希伯来语维基百科网站上。虽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非常高兴。我打电话给协调人，告知他这件事，并分享我的喜悦。同时我知道，我不能沉浸在这种满足感中。我意识到，这是另一种向更多人讲清真相的机会，比如那位资深编辑。讲习班老师得到我的许可后，向讲习班所有参与者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们强摘器官的事，并将再次上传的文章的链接发给他们。从那时起，有600人已经点击阅读了这篇文章。在其他同修们的帮助下，我不断地改进此篇文章。我在舒适家中，在宁静的房间中写作，却可以无限期地接触到很多人。维基百科的优势在于文章的持久性。师父说，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见精进要旨三，讲真相的根本目的。我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没有任何有求之心，参加了第二期的讲习班。我没有想到，我还可以从档案中找出并重新上传那篇文章。我甚至不知道那篇文章仍被保留在档案里。在参加讲习班期间，我得到了资深编辑的帮助，他主动提出再次上传那篇文章。我没有做任何事情，一切都很自然地发生了，真是个奇迹，或许是师父的帮助。我意识到追求物质的东西毫无意义，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会发生。我意识到，在一个宁静无为的状态下，事情可以轻松毫不费力地得以解决，事情确实就这样发生了。三，筹款时讲真相。以色列维基百科协会的负责人打电话告诉我，他已向用于帮助美国和以色列老人的美国基金会申请拨款，这笔钱将用于资助为维基百科退休人员举办讲习班，就像我参加过的讲习班。在决定是否批准拨款之前，基金会要求采访一位参加过讲习班的人员。显然，该协会的负责人之前对中国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一事一无所知。他阅读了我上传的文章后，印象深刻。他对迫害和活摘器官感到震惊。他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主题，所以他选择了我参加采访。起初，我有些犹豫不决，不知道我应该对基金会代表说些什么。我问该协会的负责人建议我说些什么，然后他表示就是讲述我在讲习班的学习经历以及之后所做的翻译工作。实际上，他在暗示我讲清事实真相，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暗示，我不能忽视它。我意识到我必须为英语采访做一些准备。我想起了我们为神韵售票所准备的模拟对话，通过模拟对话培训，我们学会了如何主动交流。我请求一位曾与我一起进行这些模拟对话的同修一起练习，他同意了。我们在电话上用英语对话，他让我描述讲习班的一些情况，讲述我的写作和所编辑的文章内容，使用正确术语，并讲述迫害、器官摘取和法轮功真相的一些题材。在模拟对话结束时，他给了我一些反馈，这为我的实际采访做了充分的准备。打电话使我有幸向一位富有的美国基金会经理讲真相，之前这位经理从未听说过迫害或法轮功。在我们的谈话结束时，我建议将我翻译成希伯来语的英文维基百科文章的链接传送给他。他很高兴有机会更多地了解这些主题，并感谢我与他的交谈以及通过感人的电子邮件所发的文章链接。 我希望当地协会能够获得资金。我观察到一个地方有针对性的行动是如何打开渠道去接触大量的有缘人，以及提供在互联网上讲真相的机会，人传人。我打算继续我在维基百科项目中的工作。感谢尊敬的师父，谢谢以色列同修。若有不在法上的交流，请同修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